当我信任的教会伤害了我。六年前，我刚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一个新城市，立即着手寻找教会。一位当地的朋友把我带到了他们的教会。在我最初的参观中，我很快就感觉到信徒之间的真挚的弟兄般的爱，并看到福音似乎是他们所做一切的中心，所以我决定把它称为我的新教会家庭，并在那里待了三年。随着我对教会越来越熟悉，我开始在不同的领域做志愿者，比如行政工作和敬拜团队。我爱这个我觉得自己已经融入的家庭，并且认真在那里委身服侍。我和领袖团队的关系也很好，他们有宣教意识，专注于门徒训练，看起来真诚地关心他们的成员。他们像仆人一样的态度真的吸引了我，让我想向他们学习。我与其中一位年轻的牧师关系特别密切，并与他和他的妻子建立了友谊。当我与心理健康问题做斗争时，我感到足够安全，可以向他们敞开心扉，并在他们的指导中感受到了诸多的慷慨、良善和爱。最后，我请求这位牧师来牧养我，并成为教会的实习生，在他手下工作。当事情开始变得不对劲，大约在同一时间，我遇到了一个同样在教会服侍的弟兄，我们很快就开始约会，并开始了一段认真的关系。我们现在结婚了。然而，我的牧师认为，由于我们的文化，他是亚洲人，我是拉丁裔，和性格差异，我们不是很合适彼此。他公开表达了他对我们的不满，但他没有解释这些差异如何或为什么会对我们恋爱有害，只是说他认为我们的关系注定要失败。虽然我当时的男朋友和我完全不同，但我们的心为基督和宣教工作而很合一。我觉得没有任何精神上或道德上的理由来反对我们的关系。然而即便如此，那位牧师还是不断地表达他的不满，以至于我不得不与他对峙，要求他不要和别人谈论我的个人生活。那次会面之后不久，我本以为已经和平结束了，但牧师叫我去开会，说他向领导层报告说我叛逆，不适合事工。我被从实习项目中除名，理由是我不是一个顺服的志愿者，也因为我在工作责任上的懈怠。这两个问题在我服侍的其他时间里都从未被提及过。他还要求将我从教会的所有事工中彻底除名。他声称我不是会众效法的好榜样，甚至我在教会里的友谊都是为了利用别人为我谋取私利而建立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我无法描述当时我有多么震惊。在接下来的几周和几个月里，我感觉自己陷入了绝望和困惑的黑洞。收拾残局。事后，其他领袖们似乎都不太关心我的情况。我得到的唯一回应是，这只是政策决定，或者对不起，但我们也无能为力。虽然他们对我的看法和那位牧师的不一样，但由于当时没有其他人可以监督我，他们无法让我继续做实习生。我崩溃了。牧师的观点也让我严重怀疑自己的呼召。我在想，也许他是对的，因为他是教会领袖，肯定看得更清楚。但是当我和我祖国的牧师以及我曾经一起施工的领袖交谈时，他们劝我对这里牧师说的话有分辨。他们鼓励我继续努力， 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接受上帝为我预备的一切，完成他在这个特定时期给我的使命。尽管如此，我还是花了一段时间才接受所发生的事情。我知道我不能到处谈论这件事，因为这可能会对教会造成伤害。但我确实认真考虑过离开教会，我感到不安全，因为领袖的行为没有得到监督。然而我还是决定留下来，因为我仍然很珍惜资深牧师的教导。我决定留下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从那间教会的友谊中找到了力量，这些友谊拯救了我，帮助我度过那段动荡的时光。我非常想弄明白我的痛苦和困惑，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样我就可以把它完全放下，继续生活。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反思自己的内心，并确定哪些是需要向主交托和被他改变的。我看到我挣扎的一部分原因是我潜意识里更想取悦人，而不是取悦上帝。因此我请求主纠正我的错误，让他成为我生命的中心。这花了我不少时间，但我最终能够完全原谅那位伤害我的领袖和教会里那些让我失望的人，更明白上帝的心。在那之后，我和丈夫作为宣教士搬到了另一个国家，并与其他教会一起工作。通过这些经历，我对上帝和教会有了更深的了解。以下是上帝对我说的话：唯独他是我真正的家，永远的避难所。诗篇90篇1节。耶稣作为一个经历过各种批评和攻击的人，他理解我们的痛苦，他把一切都交给了天父，相信他会拯救我们。彼得前书2章23节，也是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马太福音6章12节14到15节。上帝设计我们生活在团契中，作为教会的一员，我们不仅可以彼此劝勉，希伯来书10章24到25节，还可以在饶恕中成长，这反映了他的心，诗篇86篇5节，并操练彼此关心，使徒行传2章42到47节。所有这些都是荣耀上帝的，罗马书15章5到6节。基督徒包括领袖们仍然是人，所以不和谐在教会中将是常见的。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教会或领袖都会以同样的方式行事。上帝确实使用许多不同的人来赐福和使我们成长。一个领袖被呼召过谦卑、正直和仆人式的生活，彼得前书5章3节，提摩太后书2章24节，雅各书3章1节，提多书1章7到9节。关注了一个领袖是否有基督的生命特质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需要分辨自己是在顺服谁的权威。例如，持有教会领袖的头衔，并不意味着给了一个领袖控制他人或傲慢的权利，这一点不应该被忽视。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更倾向于遵守文化规范，而不是圣经。这可能意味着过分强调尊重，不允许质疑，权威，荣辱价值观。这意味着如果你直言不讳，尤其是反对更高职位的人，就会出现害怕被排斥和感到羞耻的问题。当这样的文化在教会中被珍视时，品格问题最终会被忽视，而非被对付。虽然圣经确实命令我们尊重我们的权威，但它也提到了对教会的要求，包括需要直面教会中罪恶和不法行为。在恩典中前行。当一个人在教会中受到伤害时，他能做什么？ 上帝有恩典，有慈爱，医治从他而来，伤害带来的痛仍然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是一个我们不能阻止的过程。当我们让上帝进入并把一切交托给他时，他会在我们里面动工，带来医治。诗篇107篇20到21节，即使这可能需要我们在几个月或几年里不断祷告，但在他温柔的爱中，他最终将修复我们，并把公义还给我们。诗篇147篇3节，耶利米书9章24节。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寻求能够提供指导和支持的智者，这样我们就可以寻求与我们经历过冲突的人进行和解的机会。每个教会都会有它的缺点，但只要有沟通和劝勉的意愿，就有和睦的空间。哥林多后书13章11节。在某些情况下，为了在一个安全和以上帝为中心的环境中有团契，我们可能需要换一间教会。重要的是为我们能够有智慧分辨来祷告，寻求从他而来的建议，并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开路，使我们与对的教会建立联系。即使我们还在学习饶恕，也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让上帝通过其他教会来爱我们吧。希伯来书10章25节。自从搬到台湾宣教以来，我丈夫和我有幸与几个教会一起工作，这些教会对我们来说就像家一样，在那里上帝让我们与他关系更亲密，并教导我们如何服侍他人。我们现在的领导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健康的属灵成长环境，通过他们生命的榜样，我们看到教会内外有效的事工是什么样子。这一切都源于谦卑的委身跟随基督。